的免费，不一样的方便，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36，作者金满楼。在俄国对中国边疆进行蚕食的时候，英国也加紧了对西藏地区的侵略。早在19世纪，英国便开始以考察商务和矿产等借口，从印度、锡金、不丹等孔道向西藏不断渗透，试图将这片雪域高原纳入到其利益范围。1888年，英军向设卡防守龙土山的藏军发起进攻，迫使清廷在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在条约中，清廷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失去了热那宗一带的大片土地和牧场。1903年11月，在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下，英军3000多人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越泽里拉山，一举占领亚东。由于藏军的武器非常落后，英军很快便击溃藏军，并攻占了江孜宗，随后又向拉萨进军。在这紧急关头，13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逃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以后，经柴达木盆地到达外蒙古。清廷得知以后极为震怒，将达赖喇嘛的名号暂时革去，直到1908年达赖进京觐见时才将予赐换。在英军两次侵入西藏以后，清廷决定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入藏，这激发了与西藏僧俗上层人物的矛盾，也使得达赖喇嘛转而依靠英国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910年2月，中英所率的川军到达拉萨以后，便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喇嘛率少数官员再次逃走，并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由此清廷再次革去达赖的名号，而英国却尽力拉拢，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好准备。在这之前，英国在和清廷的谈判中便处心积虑地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所幸一直未能得逞。辛亥革命以后，英国人以为时机已到，随后便在1912年6月武装护送达赖返回拉萨，并趁机驱逐驻藏大臣。随后英国又利用民国初建、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道路。1913年，英国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还向藏军援助军火并提供保护，当然条件就是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许英国人自由行动等等。在英国的支持下，一些藏族上层分裂分子派出叛军侵扰川边，并先后攻陷江卡、盐井、襄城、稻城和理塘等地，还包围了巴塘、昌都等重镇，进而威胁河口、今四川雅江，一时间烽烟四起，川藏交通因之断绝，举国大哗。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随后又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驰援。西征军当时拥有8个团的兵力，随后便兵分2路，沿着从成都进藏的驿道开赴前线，并陆续解除了巴塘和昌都之围。与此同时，云南蔡锷派出的滇军也收复了盐井等地，与川军会师于澜沧江畔。正当西征军和滇军打算进军拉萨的时候，英国却大加干涉，中英藏三方随后展开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 希姆拉会议。1913年10月13日，中英藏三方在印度的西北小镇希姆拉召开会议。民国政府派出的首席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一范，英国代表是英国印度总督外务秘书麦克马洪。在会议上，英方代表的态度极为强满，他们甚至早在会议之前便已经设计好议题并拟好条文。中方包括西藏当局所做之事竟然只是全部承诺而已，这等谈判如何谈法？1914年3月，麦克马洪抛出内外藏的论调，将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做了如此划分。所谓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界，实行完全自治；内藏则深入川边，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居住区，并称中国可以在内藏驻扎少量军队，但不得干涉内藏内政。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由于英国方面毫无诚意，袁世凯政府当时严令陈一范不得在条约上签字，由此希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开始，谈判进行了9个月以后无疾而终。但在这场流产的会议后，麦克马洪竟然背着袁世凯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德里偷偷地私下换文，并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画出了一条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实际上是在地图上将印藏边界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界限，把喜马拉雅山南麓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这条想象中的分界线从来未经过双方的实地勘测，也没有被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所承认，实际上毫无任何法律意义和价值。一年以后，一战爆发，英国在战争中疲于应付，战后则实力大减，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在一战后蓬勃发展，英国已经没有精力再干涉西藏问题。在这期间，西藏局势相对稳定，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方也一直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并向拉萨缴纳税收。在之后的40余年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实际上仅仅存在于地图上，就连英国政府也都不再提及此事。这二战结束以后，印度获得独立并分为印巴两国，分治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通商特权、关税协定权、领事裁判权等侵略权益，但当时也未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土地提出领土要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印度趁着新中国在西藏立足未稳，重新从泛黄的文件中找出那条莫须有的麦克马洪线，并在1951年到1954年间对西藏南部进行大肆侵吞，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当时由于中国驻藏部队的兵力有限，大部分又是内地人，一时难以适应西藏的气候条件，加上西藏地域广大，因此边境防卫主要还是依赖当地的藏军。直到1959年西藏平反时，人民解放军才控制全部边境。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中印开始出现边界摩擦，1962年扩大为边界战争。这个边界争端实际上都是历史上的麦克马洪线所引发的。俄英两国趁中国内乱的机会 火中取栗，各有斩获的时候。在旁边虎视眈眈的日本也是十分着急，却又使不上劲儿。原因是俄国在中国边境驻有重兵，随时可以采取行动，而英国也可以通过印度的渠道进行渗透。但日本是个岛国，与中国领土并无交界，一旦要运送军队来华，未免兴师动众，会引起列强的不满。日本虽然和沙俄签有密约，准备在中国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国按照密约中的满蒙境内分界线一起出兵瓜分了满蒙。但没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时间非常短，且没有发展到两个强盗期盼的严重程度。这一踌躇，出兵的机会便已经错过了。在清帝退位以前，日本听说中国即将实行共和制，当时还是打算出兵帮助清廷扑灭革命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是个君主制国家，一旦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势必对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一旦日本帮助清廷完成这一功勋，自然可以索取高额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可惜的是，日本援助清廷的计划遭到了普遍的冷遇，其他列强对腐朽的清廷失望至极，已经不愿在这艘破船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受命组建的袁世凯内阁对继续维持大清也无兴趣。令日本不快的是，英美等列强新选中的代理人袁世凯却是他们极为忌讳和厌恶的，因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和日本人斗法，对日本的诡谲伎俩可谓是知根知底。而且袁世凯对日本人明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日本人深知袁世凯在外交上乃是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法的衣钵传人，其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他一旦上台，对日本的图谋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辛亥革命的机会错过了，但随后的机会接踵而至。1914年7月，一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其中，英法俄抱成团与另一团伙的德国及奥匈帝国捉对厮杀，欧洲大地上刀光剑影，狼烟四起。而日本在一战前曾与英国结成同盟关系，他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当然不能错过这次扩张的机会。日本当时看中的肥肉是德国在青岛的租界地，因为德国在中国是新来的暴发户，势力不大，根基尚浅，而此刻又被欧战缠身，日本这时候对德国宣战并占领青岛，绝对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说干就干，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如果说俄英两国阴谋割裂中国边疆还算是边患的话，日本的入侵对中华民族则可谓是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袁世凯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以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开会议，内阁各总长全部参加，可见事态之严重。据参加会议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48小时。袁世凯问其他总长有什么意见， 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袁世凯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实际上，中国在一战爆发以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趁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国际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匪夷所思。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当时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德军在象征性的抵抗以后，青岛便告失守，但日本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以后，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实际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计划、有步骤，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说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及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
用复古轻松一点，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一切尽在掌握。